提摩太前书，在这里我们只有一段的经文，既然只有一段，我们就读两遍。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翻着了，我们来读两遍。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再来一次，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现在就请罗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大哉敬虔的奥秘。
大家早安，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课程，上个主日一直到这个主日，我们一共有两堂的主日学课程，谈的都是降世为人的上帝，也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也就是这边所提到保罗他写的大哉敬虔的奥秘。那我就正好选这个作为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过去是按照约翰的书信里面啊，一个大段一个大段落一个大段落往前讲，那你现在好像跑出约翰一书的样子了，其实不然，因为也正好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虽然没有提到道成肉身，没有提到上帝在肉身显现啊，没有用到这个敬虔的奥秘，但是他用了两个字眼，就是叫显现，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他要成就什么事情？主曾经显现，他做成了什么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他也提到了，他也在讲道成肉身，上帝在肉身显现，就紧紧的跟他写的福音书，约翰写了福音书，约翰也写了书信，他还写了启示录。他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讲到了道成肉身，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谁的荣光？就是父上帝独生子的荣光啊。那这里我们就以这个做主题，所以也没有刻意，正好啊，我们主日学所谈的这个主题课题呢，跟约翰的福音书，约翰的书信，跟我们今天所引的第三章所读过的这个启印经文的第三章里面，都讲到上帝为什么成为人，为什么到世上来做人，为什么在肉身显现。你看保罗他所写的那一段，他好像是一个颂词，一个歌颂的这个词汇，一个赞美的词汇，就有点像荣耀颂一样啊。那里面呢很紧凑的，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vindicated by the Holy Spirit， 被圣灵称义啊，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像是当时代他们聚会啊所唱的荣耀颂一样。那这个课题，上帝为什么成为人，不是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提出来才有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人在问这个问题了。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将近1000年前，1095年11世纪的尾端呢，那个时候在英国，就是现在的英国，那时候当然还没有英国了，那时候其实整个都还是在这个 这个天主教的整个范围里面，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 Canterbury 啊，这个现在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啊，他就是什么 Bishop of Canterbury， 这个坎特伯里的大主教，那个时候也有，不过那个意义跟现在的圣公会底下的一个当然完全不同，那是在天主教底下的某一个主教，某一个大主教，那个人很出名，那个人叫做安瑟伦，他是封圣的圣徒，所以是我们通常提到安瑟伦就是神 Saint Anselm 圣安瑟伦，他是当时被委任，被教皇委任在英国，他的这个头衔呢就是坎特伯里大主教，那这是一个神学家啊，在中古世纪的一个突出的佼佼者啊。我们知道这个从教会历史来看，到了奥古斯丁之后呢，就有很长一段也是有很出名的神学家，但是都没有那么样的出名了，好像这个 Gregory the Great， 这个所谓的大这个 Great Leo the Great， 有一些名字我不太清楚中文怎么翻译啊，可能就是这个大里奥啊，可能是 the great 大啊，或者什么样的翻译，就是中古世纪有神学家，有很这个出名的，但是整个来讲，中古世纪呢，一个最出名的大概就是这个圣安瑟伦，以后呢就是阿奎那啊，这个圣 Thomas Aquinas。好，这个我们不提，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他当时写书的方式呢，是用对话的方式，他的学生提问题，一题一题的来追问他，那么他来回答来解说。他的书名呢，其实用我们现在的翻译，他当时是一个拉丁文的一个字眼，就是为什么上帝成为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成的肉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这样一本书，那他也不是原创，因为在他之前早就已经有人提到了，我们现在就照着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能够整理出来的，我们一条一条来和大家一同来思想。这里面呢，我别的我就把它略掉了啊，我们就直接进到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他在写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字眼叫做显现 manifest， 这个字眼呢当然也很重要啊，就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位上帝呢？是不是不单单我们会好奇，主耶稣的门徒也好奇，主耶稣的门徒就问过主耶稣啊，说哎呀，我真是巴不得我们如果能够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这个他也很，我觉得是很可爱，这个腓力啊，这个 Thomas， 他们都很可爱，他们都很直爽，哎呀好像小孩子，你有给他一个糖果吃他就心满意足了，这个灿烂的这个笑容就显在脸上了啊。他们跑来问主耶稣，主耶稣啊，你夫子，你讲了这么多，你说你要去，我们也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啊，是不是？那么你又说你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又说父往父那里去，到底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能够把父显给我们看的话，哎呀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门徒们会有这样的念头，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也会有，我们当然也很盼望，哎呀我们如果也能够见着父，那不是就是心满意足。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这里面呢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父的显现，那看不见的那一位上帝的显现呢，透过什么？透过圣子，透过耶稣基督，透过那一位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那个生命之道，那原有的那生命之道。那么约翰他用很多这个显现这个字眼，你看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后半段 一直到第三章，你会注意到他用了好多次啊，用显现显现 manifest manifest， 的的确确约翰他用了很多次，他这里面所要表达的其实也就在解说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成为人到世上来。好，这是一个近前的奥秘呢，是一个很大很大近前的奥秘。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逻辑理则，或者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能够观察，我们能够推敲，能够完完全全明白，能够预测，不可能啊！这是上帝的启示，是一个奥秘，如果不启示，没有人能够真正能够明白，能够晓得，能够想到啊！圣经里面保罗他就用这样的字眼，是人的心没有想过的，耳没有听过的，眼没有见过的，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开恩启示给我们的是超过这样子的范围的，是不是？好，那约翰呢，他就很强调用显现把它显明出来了，把它表现出来了，把它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要问，在约翰他的笔下，他提到了为什么上帝成为人？第一点，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他那边讲什么？他说，神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这里当然我也要先说一下，圣安瑟伦他写的那本书里面有一个主题的。他里面特别强调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谈为什么上帝成为人到世上来，等会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一点。我现在只是就着圣经里面的一些很明确的经文经节，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让我们来认识上帝为什么成为人到世上来。第一个，他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当然我们要问，魔鬼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何方这个哪一号的这个角色，他的作为又是哪一些呢？上帝的儿子来，他要除灭这些作为，他怎么除灭？所以我们从这几方面呢，我们来看。其实我们先看在约翰的写作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魔鬼到底是怎么样的角色，是哪一号啊？圣在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这个魔鬼啊，当犹太人跟主耶稣在谈论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若真正遵行照着我所吩咐遵行我的道，那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而且呢，我的道这个真理能够使你们得着自由。结果犹太人他们很不服气，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啊，你怎么说你的道真理能够使我们得着自由呢？言下之意好像我们是奴仆啊，你藐视我们啊。他们很不服气，跟主耶稣有了一些辩论，结果谈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应当照着亚伯拉罕的脚踪，照着亚伯拉罕他的做法来做嘛。但是犹太人他们并没有真正抓到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的心智，没有达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里面他所领受的。所以主耶稣里面谈你们的父啊是魔鬼啊，这更激怒了犹太人。那我们不谈那些，我们就从主耶稣所讲的我们来看。主耶稣讲魔鬼是谁，是那起初就是杀人的。约翰他在这边写呢，他从起初就是犯罪的，这个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这个魔鬼是不法之徒啊，从起初就犯罪的，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难怪圣经里面讲他是掌死权的，他用他的这种权柄，这种邪恶的权柄辖制住人， 把人都在这个好像死的权柄之下，而且呢他是说谎话，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而且讲呢从起初就是说谎话的，而且主耶稣讲的更直接，他说谎话不是有另外一个魔鬼来教他，是出于他自己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所以我们把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啊，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来认识这个魔鬼，同时也认识这个魔鬼的作为啊，这个图画是很清晰很清楚的。他是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说谎话的，谎就是假的意思，是表示说他藐视真理，他不守真理。圣经上面里面的的确确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讲什么呢？讲说他不守真理，他不在乎，他不理会，他提出来的是真理的相反，是谎言。而且这边讲他是一个不法之徒，为什么？因为他是犯法的，他是从起初就犯罪的。所以我们从这几方面我们就认识了啊。那如果我们从撒旦这个字眼，从撒旦这个字眼，撒旦就是指的魔鬼了，从撒旦的含义来看的话，那我们又更多的认识他是抵挡上帝的，抵挡神的旨意的，他是试探人的，是不是？他是骄傲高抬自己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提到了啊，他要高抬自己，他要坐在这个聚会的山上，他要坐在北方的极处啊，他坐在宝座上，他要与上帝同等的啊，他是这种高抬自己，这种骄傲自义的，他是试探人的，他是抵挡上帝的，他还是什么？他还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个迷惑普天下的，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也已经读到了他的伎俩。我们谈到在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园里面，那个蛇，那个撒旦，他如何来试透、来试探、来引诱引诱人类的始祖。这里面就是不是那种这种很直接的谎言，而是用一种引诱迷惑啊，就是所谓的不守真理，把真理给改变一下啊。如果是这个真理直接相对的180度相对的那个谎言，有的时候容易防备，如果把它修改了伪装了，那有的时候就容易，我们就容易上当了，是不是？迷惑普天下的，用谎言来，用这个扭曲的这个隐含式的方式，迂回的方式，这就是撒旦魔鬼他的作为，他的伎俩。而且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提到过，他是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的，而且是昼夜控告弟兄的啊。保罗的笔下也提到那个空中那种邪灵，那个管辖幽暗世界的啊，那保罗他也提到了一个字眼，讲说这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神是指谁呢？就是指撒旦。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弄瞎人的心眼。他这边讲弄瞎人的心眼，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他提到，叫我们呢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看见那个荣耀的光，那个福音的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那个荣耀的光啊。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了，让我们看到这是魔鬼，这是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上帝的儿子显现，第一件事情我们这边所要提的是除灭魔鬼的作为，要把人的心能够夺回来啊，不再蒙蔽住。难怪保罗他说他领受的异象就是叫人呢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上帝的救赎临到我们就是照明我们里面，把黑暗给驱除掉了，是把我们带回到要到带回到光明里面来，要把那个谎言 虚假的谎言与真理相悖的驱除掉，就是他以真理来教导我们。所以这里面讲到上帝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掌死权的。那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就是要为我们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在圣经里面用了好几个很特别的字眼，这边是用除灭。第五节，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的第二点，我们讲到的是除掉人的罪，用的是除掉。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的是来用败坏那掌死权的。这里面都表明说，圣子到世上来成为人，他要做的工作，所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除掉人的罪，要败坏那掌死权的。而上帝所用的方法，他怎么样来败坏掌死权的呢？这个我们等会我们会提到，就是他要到世上来，来代替我们，来付这个代价，来承受罪所命定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罪啊，他成为赎罪祭，他成为赎价，他把这个罪案给了结掉了。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刚刚所讲到的除掉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二个，除掉人的罪。这怎么讲除掉人的罪啊？上帝的儿子成为人，成为一个完全完美无瑕疵的一个真正的人的代表。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讲，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在基督里。保罗的书信，一个在罗马书第五章，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这两段的经文，它里面提到不是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面。在亚当里面如何悖逆，我们都悖逆。在亚当里面死就做了王，我们在亚当里也伏在死的这个权柄底下。但是上帝的儿子来啊，成了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他自己是那无罪的，他来为我们尝十味，他来为我们呢，来了结，来把这个整个罪的结局把它了结掉。而他用了一个方式是什么方式呢？是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把这个罪了结掉了，还要从死里面复活，以复活生命的大能来败坏掌死权的，表示说这个死的权势呢，如今呢、啊，破灭掉了，被打败了，被胜过了。从此，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死权就没有这个权柄能够临到，能够辖制住了。所以这边讲除掉人的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要想他怎么样来除罪，他一定要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没有瑕疵的、一个真正的代表、完美的这个赎罪祭啊。他自己本身如果也有瑕疵，也在罪恶里面的话，那他没有资格了，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他就自己也伏在那个死的权势底下的了。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结尾啊，他写了那么一句话，那一句话对马丁路德来讲，马丁路德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另外的一层奥秘。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的那一句话，他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无罪的原文做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和合本的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老实说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节经文 的这个里面的真正的解释，我们不知道他的一些在历史上面曾经影响的那些改教家或者那些大神学家，我们有时候读啊不太容易抓到他里面的意思，什么叫做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我们还有这样的资格啊？我谁有这样的资格说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我们都不是义人，都是罪人，都是 污秽败坏的人，谁还有这个资格？所以你慢慢追溯回去啊，你发现说上帝使那无罪的哪一位，就是那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耶稣基督，他成为人，他被称为耶稣，这也是上帝的吩咐，透过天使给约瑟的吩咐。那么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不知罪，是无瑕疵无玷污的。那这一位呢，替我们成为罪，什么意思呢？替我们呢来担当这个罪，成为赎罪的祭，挽回祭，来挽回，把我们从上帝的愤怒当中啊，我说挽回上帝的愤怒啊，使我们不再面对上帝这个愤怒公义的审判跟追讨底下，而赎罪，而且他把自己舍了自己的身体做赎价，把我们给赎回来啊。这里面其实马丁路德他以后他讲解这一句啊，他说啊，这里面有一个交换，所以你到网上去找，或者是你到书店去找，基督教的书店去找有关于这个一个很大的课题啊，它叫做 The Great Exchange 啊，我不晓得我们图书馆有没有这本书，好像有这本书的样子， The Great Exchange， 你听过这样一本书吗？啊，有这么样一本书名，它其实它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好像马丁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呢做挽回祭，所有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当他被挂在木头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53章都已经预告了这个事情了，是不是？在更早之前，摩西吩咐犹太人要过节，要守这个献祭的条例，已经讲到赎罪的大日要有两头羊，一头都要按手，一头被杀了献祭，他的血要带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只有大祭司有资格进去，另外一头呢按手祷告之后，是把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派一个人打发他到无人的旷野去把他丢掉，那个叫做阿撒谢勒，那个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音呢，直接翻译过来，因为那个字很不容易翻译的，那个字不知道该找到什么样的字眼来翻译，所以把它翻译成阿撒谢勒，直接用音译把它翻译出来。现在我们当然知道阿撒谢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不再纪念了，把它丢到远远的地方，够不着的地方了，整个隔离开来，彻底的毁弃掉，彻底的隔离开来，就是这个意思，阿撒谢勒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交换，好像当初献祭的那个过程一样，把所有的罪归给这个祭物，由他们去承受，去由他们去付出这个代价，死的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就承受了我们的罪，所有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把他的义归给我们，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一个伟大的交换，一个奥秘的交换。这个什么交换呢？他接受了我们的罪，我们得着他的义，这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所提到，后半段所提到的那个很重要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影响了马丁路德，他很看重这一节经文，上帝使那无罪的，所以除掉人的罪，怎么除掉人的罪？ 是差他的儿子来，一个完全完美的无瑕疵的圣洁的是没有任何玷污的，为我们成为罪，为我们成为那个赎罪的祭，成为这个赎价，把我们给买赎回来。所以这是除掉人的罪。那么第三个呢，我这边就要接着讲这个圣安瑟伦他所提到的。圣安瑟伦他讲写那本书为什么上帝成为人啊，他其实他的整个的中心是与救赎论连在一起的，因为他要把救赎的道理讲解清楚啊。一直我们在谈救赎，我们被重价买赎回来，我们被重价买赎回来。那么你说这个赎价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命倾倒了，他的身体他为我们舍了，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赎价付给谁啊？是不是从初期教会就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了，是他的赎价付给谁？有的人以为那个阿撒谢勒那个被丢到无人的旷野的那个那头羊代表了什么含义，有的人认为说丢给了那个魔鬼去丢给他了，其实不是。为什么要把祭物丢给魔鬼？为什么要把赎价给魔鬼？你说魔鬼挟制了我们，掌死权的把我们通通是，但是他是没有权柄的，他是僭越的，他是自己来把这个把人给掳了去的，来迷惑人，来阻挡人与上帝之间的交往，所以呢弄瞎了人我们的心眼，迷惑我们，来控告我们，这是他不是他真正合法的权柄的。所以人犯罪得罪了谁？得罪了上帝。亏缺了谁？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赎价在安瑟伦的 那一个著作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个赎价不像某一些初期教父所以为的是要付给魔鬼，不是，他说是付给父上帝，这个赎价付给父上帝，把我们从上帝的愤怒，从上帝的审判，从上帝的追讨里面把我们给赎出来啊！他说他的立论是成为以后很多我们现在所承受所接受的，因为圣经里面的的确确讲到道成的肉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赎罪，其实是为了救赎，为了救恩。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这里不能够很详细的讲，我只能够举几个例子来讲。好像耶稣这个名字，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呢，不是约瑟想出来的，不是约瑟凭空为他的这个还没有过门的这个妻子所怀的孕的孩子所取的，是天使告诉他的，是上帝的启示透过天使告诉他的，说你尽管把他迎娶过来啊。约瑟其实是一个好人，他不要把这个事情张扬出来，败坏了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名声，想要暗暗的休掉他，但是天使告诉他说，这个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凭着仁义，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情欲，不是，耶稣基督的身其实就是凭着上帝的意思。我们现在蒙恩重生得救，其实就是按着上帝的意思生的，是凭着上帝的意思我们生下来。所以你尽管迎娶过来，那他要生的是上帝的圣子，上帝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什么含义？耶稣的含义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是旧约的约书亚的那个字眼，在一个是这个亚拉姆语，这个当时耶稣他们那个时代所通用的语言，另外一个是希伯来语啊，这个 Joshua 希伯来语，其实它的含义就是指上帝拯救的意思，因为底下他的的确确这样讲的，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道成肉身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除灭魔鬼的作为，除掉我们的罪，真正的核心重点是要成就救恩，就是谈到了要赎罪，要救赎，连他的名字都定得这样清楚的。他一定要成为人到世上来，他才能够把这个人所犯的罪啊，在罪身里面呢，把它了结掉。这就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所提到的，他说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行完整的律法，行律法真正的要求的标准，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啊！我们在主日学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一节，成为罪身的形状，取得人的身体，去有了人性，在世上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所以呢，这样子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身上。成就在哪些人身上呢？我们被重生得救，不再在随从肉体，而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律法的意义就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保罗他所提到的。保罗他还讲到了，讲到说是时候满足的时候，日子满足了，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什么意思？他生在律法以下，底下他就解释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第五这两节这两句话里面。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他一定要到世上来做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按着犹太人的传统规矩，他十二岁到十三岁这个进入所谓的这种青少年期的时候，他要有一个仪式，他要成为律法之子啊。这个成为律法之子，他表示说他自己也在律法底下，他要怎么样把我们从律法以下赎出来呢？说他自己一定要生在律法以下。那么他怎么样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啊？保罗他在前一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里面怎么讲呢？他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就换句话讲，他为我们成为了这个律法底下的咒诅，好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出来。这是在第三章第十三节，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来看了啊。上一个主日易经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他也引用了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的经文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他指的是什么事情？他讲的是谁？指的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指道成肉身，就是指耶稣基督成为人，取了身体到这世上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所献的祭就不再是牛羊牲畜的祭了，而是把他自己身体献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这一点，你照着律法来讲，有律法的条例，有祭司的职任，有献祭的条例，有洁净的礼，那些呢没有办法，没有功效，只不过是每一年年复一年提醒犹太百姓有罪的问题，人到上帝面前要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能够真正把罪解决吗？不可能，提醒而已。那么到底是谁能够真正完成呢？所以他这边讲，这整段希伯来书第十章整段经文一到十节的重点呢，不在别的，在什么？在耶稣基督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做赎罪祭，这样子能够成就到永远。好，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提到了很多了，还有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提到的一句话，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啊，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他讲什么呢？第一章第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他显现了，他成为人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就是救恩的事情，要拯救罪人。等到了后书第一章，讲得更清楚，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啊，我 听我念一遍，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恩典在万古之先呢，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么久远老早开始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要赐给我们，那我们什么时候得着，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印证出来显明出来呢？他接着讲，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把那个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啊！这就是这边我们所讲的一个很重要 的真正的目的，为什么来，要成就救恩救赎，而且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好，那么第四点，第四点呢，也跟救恩有关的。其实呢，我不一定按照顺序来讲哈，我其实是从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的那两节经文先开始讲的啊。如果我们要好好仔细思考，可能我们在排列的顺序上面会更有讲究的。第四点也是跟救恩有关的，是与神相合，与上帝和好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死，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与上帝和好了。所以这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罗马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大概十九、二十、二十一的那几节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是不是？这是讲到了要与上帝和好，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了。什么地方是人与上帝相会的地方？旧约的时候就是会幕，那个会幕啊，英文里面就叫做 the meeting tent 的那个，摩西要到那边去来见耶和华上帝的面啊，他进到这个会幕里面，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所谓人与神与人，人与神相会的地方。这个以后呢，这个意义啊一直明显，一直清楚，以后是圣殿，以后以马内利，耶稣基督。难怪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那边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上一个主日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也提到这一点了，是支搭帐幕在人间。因为那个住在我们当中啊的含义，原来就是说他搭了帐篷在这个世人当中。当然那个帐篷很可能指的就是他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像个帐篷一样，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但是这个帐篷啊总有一天要收掉了，可能会坏掉了啊，会这个旧了破了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臭皮囊啊，但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意思呢，我们真正明白，因为他指着他自己的身体，他讲这就是圣殿，这就是殿。换句话讲，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能够来朝见上帝的面，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第四点。好，时间的关系，我要很快把底下的几点给讲了啊。再过来呢，谈到了启示，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啊。我刚刚一开始讲了耶稣基督跟门徒们之间的一些问答，因为他们跑到上帝的面前啊，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耶稣基督在那谈论的时候，他们听得一愣一愣的，说要他要去。你到哪里去啊？ 我们也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方向。那腓力他问的也很直接啊，我真是盼不得，怕巴不得你能够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我们就满意了。那耶稣基督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讲的那句话也只有他能够讲得出来，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就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显明。难怪保罗讲上帝在肉身显现，一个大在近前的奥秘。爱子，上帝所喜爱的 那个所喜悦的那个儿子，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面，那个像啊，这个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上帝的像，那个面，那个 icon 啊，我们现在很熟悉那个 icon 啊，因为那个因为电脑的普及，大家都知道那个叫 icon， 那个代表。圣子就是那看不见上帝的那个像，把上帝显明出来，是以马内利啊，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荣耀的彰显啊。那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如果上帝的儿子不成为肉身到世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解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一样受了苦，他的 suffering， 他的 passion， 他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个上帝为我们死来承受，这个意义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很有具体的能够掌握能够了解的。因为这个苦难对上帝来讲，他根本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当然这是神论里面的另外一个课题。如果上帝不到世上来做人，来经历同样的这个过程，我们谈到所谓的苦难的事情，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出路，找到任何的答案，没有了。这是第六点。最后一点，今天我所准备的这个第七点，最后一点是耶稣基督成为人到世上来，他是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榜样，给我们一个效法的对象，给我们一个典范，一个模范，一个榜样，一个效法的对象，这个很重要。你说我们现在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像我们的主，我们要像我们的主，我们要效法他。就好像保罗这边他提到的，我们他是竭力的要追求，要效法他，也要在他的苦难上面，好像能够跟他一起来一同承受，或许能够得着主他自己的这种生命的大能。他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那样用那样的口吻来写的。这是告诉我们，他成为人到世上来。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圣子到世上来成为人，要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我想这一点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要能够来体恤我们，他也被试探而受苦，在凡事上他被试探，所以他能够搭救，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也被试探而受苦的人。他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有完全的人性，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站在人性的立场，他一样面对许多的诱惑，一样面对那个幽暗的权势，在那边不断的在挑拨，在挑战，在诱惑，在想要把他给牵引到里面去。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他就提到第三节，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哪一位呢？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说我们要思想他，免得我们呢灰心了。底下他就讲，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这句话他要对比谁呢？他要讲的指的是谁呢？他承接的是他的整个的这个他的心意里面所指的是谁？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讲，主耶稣基督活在肉身当中，在这世上那一段日子里面，他所经历的有很真实的征战，有很真实的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典范，他在世上他也倚靠着圣灵，圣灵赐给他没有限量的，他也说他靠着圣灵来行止。那表示每一个主的门徒，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我们应当学习效法的榜样和典范。我们不能够这个很笼统的说啊，因为他是完全的上帝，难怪他能够胜过嘛，他不需要他这个谈笑间强弩就灰灰烟灭了。我们呢苦个半死，常常跌倒失败啊，难怪嘛，天渊的差别。我们不能够从这种角度来讲，这种角度变成我们的推脱之词，变成借口啊。其实耶稣基督在世上，我倾向于接受这边所讲的，他是真正的一个榜样，他是真正一无时无刻不守住的那样的一位完全的人，在污秽当中与罪人税吏的交往当中，他不会沾染他们的，不但不沾染，他的圣洁来改变他们，来影响他们。那些法利赛人拿问题来刺激他，拿问题来这个好像设个陷阱来引他入瓮，他有他的智慧来面对，所以他是有智慧、有善良、有圣洁的一个真正的典范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我善良吗？善良，只不过我是一个好的好人呢，是一个笨的好人，一个烂的好人。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烂好人。所以呢，好不好是很好，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罪，他也没有办法来影响这个世界啊。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就像这样子一样。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守住本位，又有智慧，又有胆识，又有能力，而且很纯真善良，没有任何瑕疵的这样的一位，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这边一共整理起来，一共有七方面：除灭魔鬼的作为，除掉人的罪，是又为了要完成救恩，他成为赎罪祭来完成救恩，是为了我们与上帝和好，在那个地方与上帝和好，是成为上帝的彰显，一个启示。然后第六点讲到的是什么？一下子忘掉了。要解释受苦。第七点是成为我们真正的榜样典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能够用这样很短的时间，我们把圣经里面所尽量所能够整理出来，来认识这敬虔的奥秘。你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诗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在荣耀里面。我们愿我们都能够享受在其中的恩典，其中的真理，也引导我们进入里面的恩典和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